有一个国家，我们或许都不陌生，它拥有50个州与全世界1/4的 GDP， 但你真的了解它吗？旅行热炒店特别企划之米国放大镜，和您一起放大美国的各个角落，深入探索这个国家的一切。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旅行热炒店之米国放大镜。我是热炒店的主厨哲荣。我们的米国放大镜系列呢，已经进入倒数计时了。今天这一集呢，我们要来聊的是田纳西还有密西西比这两个州。那接下来呢，我们还会有大概3到4集，就会把这个系列呢做一个完结。那做到这边，我实在不得不说，我最近有这种感觉，我非常佩服在第一线任教，在第一线呢跟学生互动，然后把知识传授给学生的老师们。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自己作为一个 podcaster， 其实我要讲什么主题，我不要讲什么主题呢，大多数时候是我自己可以选择的嘛。虽然说在做这个米国放大镜这个系列的时候呢，就等于是说讲好了要把米国每一个州都讲一遍，所以有一些地方呢可能相对大家不是那么熟悉，或者是大家不见得很感兴趣的，我也要讲嘛。这让我想到说，很多节目的听众，各位呢，你是在第一线努力付出的老师们，有一些单元呢你可能也不是那么擅长，或者是你也知道学生可能不是那么感兴趣，但是因为考试要考啊，或者是课纲有，所以就不得不讲哦。所以我真的是说吧，各位老师真的是很不容易哦。怎么样子把那些不管大家熟不熟悉、感不感兴趣的主题，还有这些内容都传授给学生，各位真的是辛苦了。在此呢，向各位致上最诚挚的敬意。好，那回来讲这个田纳西还有密西西比州哦。也不是说这两个州不有趣哦，我觉得这两个州还是有一些和我们生活有连结的地方。但是的确哦，因为我自己一直以来我所生活的这个文化圈来说呢，对，的确是和田纳西州还有密西西比州这些地方呢是有一些距离的，所以要怎么样去呈现这两个州的内容呢？我就稍微思考了一下。那不过呢，我最后想，我们还是可以从音乐来出发，因为呢，对，讲到田纳西州呢，我们很自然的呢就会想到音乐，特别是乡村音乐。田纳西的首府纳许维尔呢，可以说是乡村音乐的这个圣地。那不过除了乡村之外呢，田纳西和密西西比对于蓝调音乐的诞生呢，也是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所以呢，今天我们会聊到乡村，也会聊到蓝调。节目的前面呢，我会先为这两个州做个简单的介绍，然后介绍一下这两个州里面有哪一些城市，哪一些不同的地理区。那把这两个州的地理概况还有景点大概讲过一轮之后呢，最后面呢我们就会来聊乡村还有蓝调音乐。好，那现在呢马上就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田纳西与密西西比州。节目一开始呢，我们维持优良传统，先在地图上呢找到这两个州。各位应该知道说，美国南边有一个海湾叫做墨西哥湾吼。虽然对于某一位大总统来讲呢，他现在把它改叫美国湾了，好，不过好，墨西哥湾吼，墨西哥湾的北边，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有点凸出来的陆地，有点凸出来的地方。那这个地方呢，就是密西西比河的出海口。好，从这个地方往上呢，那我们会看到说，在这个河的右边，也就是东边这边呢有一个长条形的州，那这个州呢就是密西西比州。虽然这个地方呢名气真的不是很大，那对我们来说呢也很不容易想象它的存在，但是呢的确哦，这个密西西比州顾名思义呢就是紧贴着密西西比河它东边的这一个州。好，所以密西西比州我们找到了。密西西比州的楼上后就是正好往上一层楼，那我们会看到说它北边有一个东西比较宽，那南北比较窄的另外一个州，它从密西西比河的旁边呢一路跨到阿帕拉契山，那这边呢就是田纳西州。好，所以现在我们在地图上都可以找到他们了。好，那这个地方呢在我们很前面讲过美国南方的时候呢对，其实在比较广义的定义上呢，那这两个州都算是在美国的南方。好，虽然说他们这个南方的程度不太一样，田纳西州多少还是有点被认为是在这个南方阿帕拉西山之间的一个交界带。那密西西比州呢就算是比较典型的深南方。好，那接下来我们来比较一下这两个州。 田纳西州的人口呢有720万，它是人口还算蛮多的一个州。那大概 70% 是白人，另外 15% 呢是黑人，剩下的 15% 呢是其他的族裔。好，那至于这个密西西比州呢，它比田纳西州呢要小蛮多的，但是它也不算是超级小的那一种州，人口呢接近300万，那大概 55% 是白人，而黑人占的比例呢超过1/3，高达37%，他在传统上呢也被认为是黑人或者是非裔美国人占比比较高的一个州。那他所在的位置呢，其实地理上有一个名词叫做 Black Belt， 黑带或者是黑人带，那就是指呢，过去从奴隶时期一路延续到今天，那在这个美国的东南方黑人比例比较高的这个地带。好，那接下来我们快速的来看一下这两个州它在这个政治方面的文化。前面提到说这两个州都一般还是被认为是所谓的南方，虽然他们南方的程度呢是不太一样的。那的确在近代选举里面呢，不管是田纳西还有密西西比都是明显偏向共和党的红色州。不过呢，田纳西州倒是有一件蛮特别的事情可以提一下。1990年代，那当时的总统是克林顿嘛，他是民主党籍的，而克林顿的副总统呢叫做高尔Al Gore， 那他其实是出身田纳西的，所以呢，在1990年代呢，其实两次的总统选举呢，是由民主党在田纳西州胜出的，所以田纳西呢，也不是那么铁的红色州，只是说呢，在这个克林顿之后呢，那一直到今天呢，他的投票意向上面呢，还是明显支持共和党的。讲完这非常基本的概论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就来介绍这两个州的地理、它的重要城市以及景点的。那在这边呢，想要跟各位先分享一下，其实这两个州我都去过。那我去这两个州其实是在一次还蛮有趣的这个公路旅行里面，2015年的大概年底，对，就是圣诞节到隔年的新年的这个大概一周的假期时间呢，我和另外三位朋友，我们一起呢走了一次公路旅行。那这趟公路旅行呢非常的疯狂，我们的出发点呢是我当时所住的这个城市波士顿，而我们的目的地呢是纽奥良。对，各位没有听错，我们真的从波士顿开车到纽奥良，而且呢我们不是开单程，我们是开来回的，就是四个人轮流开。那我们就是四个讲中文的这个成年人，利用年底的假期就这样子开车一路呢从波士顿去纽奥良，而且四个这个华人面孔的人就这样子在所谓美国的深南部，就是你不太容易看到亚洲人的地方，这样子活动其实是个还蛮有趣的经验。那各位可能会有点好奇说，我们四个人是什么关系？简单来讲呢，当时揪这团旅行的人呢是我的前室友，我把他称作 B 先生，一个北京大学毕业的学霸。那我们其他三个人呢基本上就是这位 B 先生他在不同时代的室友，所以我们就开玩笑说，我们那趟旅行呢基本上就是B 先生的前室友，也就是我本人，和他的前前前室友，以及呢他的前前前前前前不知道有几个前的室友，反正就是三个不同时期和 B 先生当过室友的人呢，和 B 先生本人一起出去旅行。各位听到这边大概可以想象，所以 B 先生真的是很好相处、人缘很好的一个人，那我们才会一起呢这样子出去公路旅行，整整一周的时间穿过美国南方。那在这趟旅程中呢，我们就这样四个人一路开车往南，穿过了阿帕拉契山之后呢，那我们也拜访了田纳西州的纳克斯维尔还有纳许维尔，然后呢从那边转向南方，再贯穿密西西比州，一路呢来到路易斯安那州的纽奥良。所以等一下我要分享的内容呢，很多呢就是来自于这一次疯狂的公路旅行里面的经验。那现在呢我们就先来看一看田纳西州的部分。田纳西州呢，因为它是一个东西向比较宽一点，然后南北向比较窄的州，所以我们从东边到西边呢，大概也可以把这个州呢分成三个不同的地理区。那从最东边呢，这边是属于阿帕拉契山脉，算是山谷还有山脉相间的一个山区，而中间这一块呢，有一些地方是台地，也有一些盆地。那到比较西部的部分呢，这个地势呢就越来越低，一路呢到了密西西比河旁边的这个冲积平原，所以它有东边、中部还有 有西部这三个不同的部分。那这三个部分呢，分别正好对应到了田纳西州它里面的三座比较主要的城市。东边的呢叫做 Knoxville 诺克斯维尔，中间的呢叫做 Nashville 纳许维尔，然后比较靠近西边的呢叫做 Memphis 曼菲斯。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一个一个来看一下这三座城市。好，我们先看东边的这个诺克斯维尔。诺克斯维尔呢，它几乎已经到了这个田纳西州的最东边的部分。我们去拜访的时候，其实并没有找到特别多就是让我们印象深刻的景点。那不过呢，因为这边距离我们之前有聊到的这个大烟山国家公园 Great Smoky Mountain National Park 非常的近，所以呢，很多人会以这个诺克斯维尔为一个基地，然后从这边出发呢，去到大烟山国家公园呢这边旅行。那不过诺克斯维尔虽然可能没有太多令人印象深刻的景点，它附近倒是有一个蛮厉害的地方。那这个地方呢叫做 Oak Ridge 橡树岭。橡树岭厉害在哪里呢？就是大家知道曼哈顿计划吗？对，就是之前的那个电影奥本海默里面那制造原子弹的这个曼哈顿计划。曼哈顿计划呢，它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地点，虽然说在奥本海默里面呢，它只有演到新墨西哥州的 Los Alamos， 但是呢，其实它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地点呢，是在诺克斯维尔附近的这个橡树林。那橡树林的功能是什么呢？就是要制造浓缩铀的，因为自然界比较容易找到的铀，它是属于铀238这个同位素，它是没有放射性的。那如果要有放射性可以去制造原子弹的话呢，那它需要的燃料是这个浓缩的铀235，所以呢，以前在制造原子弹的时代呢，橡树岭这边呢，就是扮演着这个提炼制造浓缩铀这样子的一个功能。那一直到现在呢，它仍然是一个相当神秘的地方。好，那现在呢，我们就从田纳西州的东部来到了中部。中部的纳许维尔呢，对，我想这应该是田纳西州最多人听过的这个城市啦。它是州府的所在地，那它更广为人知的一个名称呢，叫做 Music City。音乐之城，因为呢，对，它是音乐工业的重心，不只是乡村音乐而已。那在这个地方呢，大部分人都会去拜访，有一个街区叫做 Music Row， 那边呢就是有酒吧、有表演场地，也有一些广播电台，以及呢这些音乐制作的公司，全部都集中在那个地方。在那边呢，就可以让你非常沉浸式的体验到为什么会说这个纳许维尔呢是一个音乐之城。那同时这边呢也有乡村音乐的名人堂 Country Music Hall of Fame。那不过呢，我们也要提一下，虽然说这边以音乐工业非常著名，但是呢，纳许维尔还是有很多其他产业的，像是呢医疗保健产业以及呢汽车制造业，在纳许维尔这边呢也是有一席之地的。现在也有越来越多的公司注意到呢，像田纳西这样的地方呢，物价还有这个营运成本都会比较低一点哦。所以这个矽谷的科技公司 Oracle 甲骨文公司呢，他们正在准备要把总部搬到这边来。那甚至连加州的这个汉堡连锁店 In and Out， 对，连 In and Out 都准备要把总部搬到这里来。哇，这个是这个加州汉堡店为了节省成本，竟然不惜连自己的这个老乡都抛弃了，要搬到这个纳许维尔来。好，那纳许维尔可以再提一件事情，这个城市呢自认为是南方的雅典，他们认为他们是这个文化还有学术的重心，就像希腊的雅典一样。或许是为了要证明这件事情，他们竟然在纳许维尔这边呢真的盖了一座雅典的万神殿的1:1复制品。你如果来到纳许维尔这边拜访呢，那大部分人都会去朝圣复制版的这个山寨版的这个雅典万神殿。本来呢是为了博览会而盖的，不过到现在呢已经成为纳许维尔的一个地标。好，那离开纳许维尔呢，我们继续往西部前进，来到下一座城市叫做曼菲斯。曼菲斯呢，它已经在密西西比河边了。好，那这座城市呢，它在历史上有一个很重要的事件呢，就是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恩呢，他被刺杀的地方呢就是在这里。那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叫做 Lorain Motel 洛林汽车旅馆的地方。那他过去被刺杀的地方呢，现在已经成为了国家级的民权运动博物馆。那这件事情呢是发生在1968年的4月4日，当时呢马丁路德金恩他住在这个旅馆的306号房，那凶手呢是从这个旅馆的对面呢以步枪刺杀成功。那目前呢当地就成为一个博物馆，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民权运动纪念地。那当然当时呢其实对这件事情有蛮多阴谋论的啦，一方面是因为说这个凶手怎么会那么快被找到呢，而且呢当时在几年之前呢甘乃 奈迪总统呢才刚被刺杀，那尼克森总统呢又上演了水门案，所以当时美国可能真的对于政府是相当不信任的，所以对于这个事件呢其实有很多的揣测还有猜想。好，那离开这个马丁路德金恩被刺杀的地方呢，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聊这个 Elvis Presley， 这个华人世界称为猫王的这个人。那他有一个最著名的住处，他的家呢叫做 Graceland， 就是位于这个曼菲斯这边。好，那当然呢，曼菲斯虽然说他可能相较于纳许维尔没有被当成是这个音乐工业的重心，但是这边呢仍然是另外一座相当有看头的音乐之城。那这边有一条街叫做 Beale Street， 好，那在这条街上呢，大部分的酒吧还有音乐表演呢都在这边上演，那也是观光客们呢基本上都会去拜访的一个地方。好，那前往密西西比州之前呢，我们再讲一件跟田纳西州有关的事情，就是呢田纳西州有一个昵称叫做 Volunteer State， 志愿者州。那怎么说呢，原来这个州呢每次历史上啊这个美国要跟别人打仗的时候，这个田纳西州呢就会有特别多的人自愿说，我要从军后我要给他签下去。那田纳西州呢就是一直有这种大家都很热烈的要志愿从军的一个传统。这边来看一个数字，1846年到1848年那个时候，美国和墨西哥之间打了一场美墨战争。那当时呢美国本来只是想要从田纳西州这边呢招募2000多位人来加入这个志愿军，结果各位猜田纳西州有多少人响应呢？田纳西州竟然有3万人响应，本来只要招2000多人，结果呢招到的人是本来预期的超过10倍之多，那也有可能跟当时这个总统是田纳西人有关啦，毕竟这个田纳西人自己要挺田纳西人嘛，不过呢就是因为有这样子的过往，所以呢田纳西州有拥有这个 Volunteer State 志愿者州的一个昵称。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往南来看一下这个密西西比州。密西西比州我觉得首先在介绍它的地理概况的时候，我觉得我会看到有两个极端。那极端的一边呢是说因为它在密西西比河的旁边，它也有一个还蛮大的非常肥沃的一个密西西比河的红泛平原。那拥有这些红泛平原的地方呢，往往它土地很肥沃，所以呢古文明往往是跟着这些大河去分布的。那密西西比州这边有没有古文明呢？有的，在这个欧洲人来到之前呢，特别是在这个公元400年到公元1600年的时候呢，这边曾经有非常高度发展、很繁荣的文明。那当然现在可以找到的遗迹不多，但是呢，也有一个非常大的土堆那这个土堆呢，叫做Emerald Mount 翡翠丘，那它过去呢当然就不只是土堆，它过去呢可能就是像我们在中美洲所看到的那一些神庙那样子，是具有祭祀功能的。好，那这个土堆呢它现在在美国呢算是全国第二大，所以从这边我们可以看到说密西西比州这边以前也是拥有高度文明发展的。但是到现在呢，你如果去搜寻说美国最穷的州是哪一个州，那答案呢就是密西西比州。在全美国的贫穷率呢，我们讲一下这个通常我们在讲一个地方多贫穷的时候，我们会去算贫穷率。那贫穷率的算法呢就是说，我们可能会定一个收入的数字，那这个数字就是我们所谓的贫穷线。那我们会去算说，有多少比例的人口呢他们的收入是低于这个贫穷线的，那这就是贫穷率的计算方式。那美国的贫穷率呢整体是 12.5%，但是在密西西比州呢 ,2023 年这个比率呢是 18%。而且更值得注意的呢是密西西比州有高达 28% 的儿童，他们是生活在这个贫穷的环境里面的。那当然我们也不是说密西西比州就一定是穷，我们也不希望说把任何一个州就贴上一个贫穷的标签。但是密西西比州它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呢？那这件事情呢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讲。第一个呢是过去在种族隔离的时期呢，那密西西比州毕竟算是这个南方当初这个种族隔离政策实施的非常彻底的一个地方，所以过去在种族隔离时期呢，大部分的资源呢都是分配不平均的，特别是在教育还有医疗上面。那当然虽然现在种族隔离政策已经被废除了，但是过去这样子资源分配不平均它所留下来的这些影响呢，一直到现在仍然是可以看到的。那也会让这个州里面有些人呢他就是没有办法得到足够的教育还有医疗资源。 那另外一方面呢，密西西比州它传统上呢是非常依赖农业的，那后来呢也有制造业的在这边，但是大体上来讲呢，大部分的工作呢都是薪水比较低的，所以呢它也比较缺乏这个薪水可以提高或者是培养高技术人才的机会，那也导致了人口的外流。好，那讲了那么多这个密西西比州贫穷的原因呢，那不过近期来看呢，那根据比较近期的分析呢，密西西比州在2024年的 GDP 成长率呢高达 4.2%， 这在美国来讲算是一个还蛮高的一个数字。那我想现在南方各州也大概都懂了，然后他们都知道说，他可以用这个人力成本比较低还有减轻赋税的方式呢来吸引一些科技公司啊或者是大企业从别州呢移过来这边落脚。所以我想密西西比州未来呢也可能会用这样子的方式呢让他的这个经济呢能够越来越好。好，那讲完这个密西西比州的一些背景还有他目前的社会议题呢，我们来讲一下他最重要的一个景点。那它最重要的景点呢其实是一条路叫做 Natchez Trace Parkway， 那它是一条景观公路，从我们刚刚介绍了这个田纳西州的纳许维尔呢，那一路延续到密西西比州它在密西西比河旁边的一个 Natchez 这一座城市，那它是一个长达715公里的双线道景观公路。我觉得这个公路它很特别的是它一般的道路是完全分离的，就是它不会和任何的市区道路啊或者是高速公路有任何的交叉，然后路上呢也完全没有红绿灯，所以你就可以在这个路上呢完全用观光客的这个步调呢，慢慢开车慢慢玩，然后不用担心说什么有这个大卡车跟你抢道，或者是开一开呢就跑到这个市区道路的车阵里面，完全不会，它就是一条700多公里完全是独立的一条双线道景观公路。那路边呢也有很多小的景点，可能不是什么大山大水，但是就是可能有森林，有一个小小的瀑布，或者是呢有历史聚落，可以让你沿着这条公路呢去深入美国南方。那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路上的几个比较著名的城镇。如果从北往南呢，我们首先会经过 Tupelo， 那这座城市呢厉害在哪呢？厉害在它是猫王的出生地。好，那再往南一些呢，我们来到 Jackson 杰克森，这边呢是密西西比州的州府所在地。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们这个四个人的公路旅行来到这边的时候，我们这个四个华人面孔的男生在这边，不管是去吃饭或者是去住旅馆，我们那个四个华人面孔在那边出现都有一种哇好像是外星人的感觉，好像别人的眼神都看着我们想说你们怎么会出现在这里，有点这样的感觉。好，那再往南边一点呢，就会来到我们刚刚介绍这个密西西比古文明的遗迹 Emerald Mount 翡翠丘，那翡翠丘不远处呢也就来到了 Natchez 这一座在密西西比河旁边的城镇。那这边非常著名的呢是它有一个豪宅，这个豪宅里面呢可以让你看到在南北战争之前呢南方的样貌。好，所以以上呢是密西西比州一个简单的介绍，接下来呢就进入我们这个音乐的部分，让我们在这一集呢来认识一下乡村与蓝调音乐还有他们和密西西比州以及田纳西州的关系。要来聊这两种音乐呢，首先我们还是帮大家介绍一下这两种音乐他们最基本的特征。那我们先从乡村音乐开始，那虽然乡村音乐它后来算是非常多元，有这个乡村摇滚、乡村蓝调、乡村民谣、乡村流行，但是我们讲一下本来的乡村音乐呢，它最主要的乐器呢有吉他、小提琴、斑鸠还有口琴。那我们印象中可能会觉得说它是节奏呢通常比较快一点，你可以想象说好像大家在小酒馆里面这样子一边演奏一边拍手一边跟着唱。那它所使用的呢大多数是145这样子的大调和弦以及呢大调的音阶。好，有一些歌手他们在唱的时候呢会再加上一点南方的口音。好，那这样呢算是一个乡村音乐它最基本的特征。好，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蓝调齁。那蓝调我们比较容易想象的大概就是说，对，我们会把它跟所谓的黑人或者是非裔美国人连在一起齁。那它会有一些还蛮有名的特征，比如说呢它会有所谓的 call and response， 呼唤与回应齁，就是有点像说主唱在上面唱一句，然后台下呢就跟着重复一次。当然它会有许多的即兴以及变化的部分，然后更重要的呢当然就是听起来呢有那么一点点的忧郁齁，它算是从这个小调五声音阶上面呢去变化，听起来呢就是像这样子的一个音阶。 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我们之前曾经介绍过的这个蓝调经典十二小节的和弦进行。好的，我们这边还是来快速听一次这个十二小节的和弦进行大概是怎么样子的。好，那所以我们两个要讲完之后呢，我们来讲一下齁这两种音乐他们所诞生的地方还有他们和这两个州的关系齁。那乡村音乐呢，我们一般认为呢它是来自于阿帕拉契山的这一块。它所承袭的传统呢是早期苏格兰还有爱尔兰来到这边的不列颠移民他们的民谣传统齁。所以如果各位去听一些这个凯尔特音乐啊，或者是后来的这些不列颠群岛比较发展出来的音乐呢，其实听起来和乡村呢是有一些类似的地方的齁。那至于蓝调呢，蓝调一般认为它最早诞生的地方呢是密西西比州齁，它靠密西西比河这边被称为密西西比三角洲的一个地方。那它主要呢是来自于说在南北战争之后 ,19 世纪后半呢，住在密西西比三角洲这边的非裔美国人或者是黑人。那当时呢，虽然说他们这个已经不再是奴隶的身份了，但是同样呢，社会里面还是有非常严重的种族隔离。那在这样子的环境里面呢，他们把从祖先这样子一路传过来的这个非洲的元素，再加上说他们在美国这片土地上面后来的发展呢，那后来呢就成为了我们今天所知道的蓝调音乐。所以简单总结一下，乡村音乐主要是来自于阿帕拉契山这边，那是以白人为主的这个不列颠群岛移民。而蓝调呢主要是来自于密西西比三角洲这边的非裔美国人，那它里面呢是有比较多的非洲元素的。好，不过这边我们还是要强调一件事情，就是这两种音乐它并不是完全独立于彼此的。这个蓝调对乡村有很多的影响，乡村对蓝调也有很多的影响，甚至有些歌你不见得可以那么明确的区分到底是属于哪一种。好，所以总而言之呢，乡村还有蓝调虽然这两种音乐呢诞生的地方不太一样，然后他们延续的呢也是不同的文化传统，但是呢这两种乐派呢就在密西西比州以及呢田纳西州这边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融合，最终呢影响了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各种流行音乐。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针对这两种音乐稍微介绍一下他们和这一片土地的关系。我们先从蓝调开始，蓝调刚刚我们讲到说这个密西西比三角洲被认为是蓝调音乐诞生的地方，在这边的一座城镇 Clarksdale 就被认为呢是这个蓝调音乐的诞生地。那另外呢来自密西西比州这边呢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人在蓝调音乐史上呢扮演着超级重要的角色，这个人呢就叫做 B.B. King。 好，那他有一个昵称呢叫做 King of the Blues。 好，那这个称号呢是双关啦，因为他的姓氏是 King 嘛，所以是 King of the Blues。 那另外呢 King 也是国王的意思，所以呢他是蓝调之王。好，那我觉得蛮有趣的是，如果看他的生平你会发现说呢，他不只是很有名的音乐人，这个B.B. King 算是我们在历史课本上面也大概会读到的人物，他不只是有名的音乐人，他是有开创性的，像据说啦，这个大量在吉他上面使用这个 bending 推弦还有 vibrato 这个颤音的技巧呢都是由他去推广出来的。那他也会到各地呢去做这个巡回演出，所以历史上我们会说呢他是一个把蓝调音乐带到全世界的一个人，让蓝调音乐呢不再只是所谓的黑人音乐。那 B.B. King 的出生地呢 Indianola 就是位在密西西比州。那在密西西比州呢他们也有蛮用心的把这些和蓝调音乐相关的这个地点整理起来让大家可以去朝圣。那他就把它整理成一条公路叫做 Mississippi Blues Trail， 密西西比蓝调公路。如果你是蓝调的爱好者呢，就可以跟着这条公路以及路上的这些景点呢，去到各地来朝圣。最后呢，我们来讲乡村音乐的部分。乡村音乐最早的开创者呢，一般被认为是一个叫做 Jimmy Rogers 的人。他号称呢是乡村音乐之父。 那他其实是来自于密西西比州的铁路工人家庭，十几岁呢就开始音乐活动。那毕竟是铁路工人家庭嘛，所以呢不算是富裕，非常平凡的一个环境。那他最有名的呢是他创作了一系列的这个音乐叫做 Blue Yodel。 那这个 Yodel 呢，他中文翻译叫做约尔德唱法。那简单来讲呢，就是一种好像在真假音之间转换，然后很快速的在高音和低音之间跳来跳去这样子的一种民谣的唱法。那大家可能比较有印象的大概就是说，在这个知名的这个音乐剧 The Sound of Music 音乐之声，或者是台湾翻译叫做真善美里面，有一首歌就是雷有的雷有的雷，真假音一直换来换去的唱法就叫做 Yodeling。 那这个 Jimmy Rogers 乡村音乐之父呢，他就是有一系列这样子的作品呢，那让乡村音乐呢进入了大众的视野。于是后来这样持续发展下去呢，纳许维尔呢就逐渐成为了乡村音乐的中心所在地。这边呢还要来介绍一下，纳许维尔这边有一家电台呢叫做 Grand Ole Opry 大奥普里。那这个大奥普里呢，它是1925年开播的，它到现在呢一直都还有在持续的做广播节目，已经差不多100年的时间了，是美国史上呢持续最久的广播电台。你看我们这个旅行热炒店才刚满五周年，这个算什么呢？人家这个广播电台都开播快要100年了。好，那这个大奥普里呢，它就是创立之后呢就持续的推广乡村音乐，所以也被认为呢是让乡村音乐越来越知名的一个重要推手。好，那乡村音乐的人物很多，大部分我都不太熟悉，可是我们可以来讲一个大家可能比较知道的人，那就是 Taylor Swift， 鼎鼎大名的天后泰勒斯。其实泰勒斯呢，虽然你现在想他，你大概不会觉得他是这个乡村音乐的歌手，但是呢其实泰勒斯啊，他最早发迹呢其实也和田纳西州以及乡村音乐很有关系哦。那我们来看一下哦，泰勒斯呢他其实本来是在宾州出生的哦，那但是呢后来因为他的音乐事业呢，那泰勒斯全家呢就在他14岁的时候呢全家一起搬到纳许维尔来哦，让他可以和这边的这个音乐的制作的市场呢可以连接在一起。那其实泰勒斯他前四张专辑呢都被定位在所谓的乡村流行哦。你有看到这个泰勒斯他早期的形象会发现说，他这个穿着呢是比较接地气的，而且呢身上常常都会背着一把吉他，就是这种乡村歌手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形象。那是一直到呢第四张专辑 Red 的时候呢开始有一些这个 rock 还有电音的元素在里面。到2014年第五张专辑叫做1989是他的出生年的时候呢，他也搬到纽约。那一般认为呢就是他从那个时候开始呢走入大众的主流流行市场，那慢慢的呢脱离本来这个所谓乡村小公主这样子的形象成为我们今天所知道的流行天后。那所以呢的确是有一些这个乡村音乐人呢他又觉得说，你这个泰勒斯，你看看你喝着我们这个乡村音乐的奶水长大，结果哇翅膀硬了之后就叛变，就去做那些什么靡靡之音啦，这个主流流行音乐，你这个音乐变色龙。好，所以总而言之呢，这个泰勒斯后来的发展呢让一些音乐人觉得说他背叛了乡村音乐，然后好像最近几年呢又一度想要回来蹭乡村音乐这样子的感觉。好，所以的确是有这样子的一个看法，不过我来讲一下我的想法啦。其实我自己呢在美国大概待了几年之后呢，我有一阵子其实蛮喜欢乡村还有民谣音乐的，但是我很快就发现说，原来啊这个和我同辈的这些美国本地长大的人啊，他们其实并没有非常喜欢乡村或者是民谣的音乐，他会觉得说，这好像是老一辈在听的，或者是比较乡下人在听的吼。所以如果泰勒斯他的目标是要往主流市场发展的话，那他会去离开纯粹乡村这样子的路线，那往主流市场靠拢呢，我想应该也不是一件太意外的事情啦。所以总而言之呢，虽然说泰勒斯天后呢，现在我们不会觉得他是乡村歌手，但是他其实最早呢的确是乡村音乐发迹，而且他发迹的地方呢就是在我们所介绍的这个田纳西州的纳许维尔。我们最后再来加码来讲一件事情好了，就是关于这个乡村音乐和牛仔到底有没有关系。我想如果你跟我一样是同个年代的人的话，大概会知道说周杰伦有一首歌叫做牛仔很忙，不用麻烦了不用麻烦了不用麻烦了。对，这首歌你不要觉得它是很新的歌，它是2007年的歌，已经快要20年了，所以跟我一样知道这首歌的人应该跟我一样也有一些年纪了。 好，那其实那个时候知道乡村音乐的历史之后呢，我就很好奇说，乡村音乐和牛仔真的有关吗？到底为什么牛仔很忙要用这种乡村的曲风呢？后来我才发现说，原来啊，早期好莱坞的这个牛仔电影西部片有一派是很喜欢说，让他去搭配这个乡村音乐的吼，所以可能是因为有一阵子好莱坞很喜欢用西部片去搭这个乡村音乐，才导致说这个牛仔呢和乡村音乐会被连在一起，有这样子的印象吼。但是呢，牛仔它其实是在美国比较偏西南部比较干旱的地带存在的一个传统吼，它和乡村音乐其实这个相隔是还蛮遥远的啦吼。那关于这个牛仔的文化呢，接下来我会在讲德州的那一集呢，我们再来仔细的介绍到底谁是牛仔，到底牛仔文化是怎么样子的一种存在。好，以上呢就是田纳西州还有密西西比州的介绍。那我们呢讲了这两个州的地理概况，一些重要的城市与景点，以及呢他们和乡村还有蓝调音乐的关系。希望大家喜欢我们这一集的分享。那有任何的心得想法建议呢，都欢迎呢在我们 Facebook、Instagram 或者是呢用私讯以及 email 的方式呢来跟我分享。那至于我们米国放大镜呢，下一集我们要来放大的呢是南达科塔州以及怀俄明州，就请各位呢继续期待。谢谢各位的收听，我是主厨哲荣，我们下集见喽，拜拜。